2001年3月16日凌晨4点多，石家庄国棉三厂宿舍15号楼突然发生爆炸，西侧厚重的墙体被炸开了一个大洞，紧接着旁边的16号楼突然一声巨响，整个楼房轰然倒塌，成为了一片废墟。14分钟之后，4点30，长安区和平路市建一公司宿舍1号楼3单元被炸塌。4点45分，五金公司宿舍1单元被炸，整体倒塌。5点01分，桥东区民进街12号一居民2层小楼的旁边发生了爆炸，被炸出了一个大坑。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，连续5次剧烈爆炸，而且都是在凌晨10分，所有人都沉浸在梦境之中。现场火光一片，瓦砾纵横，幸存者哭嚎不断，惨不忍睹。附近的居民连忙过来救人，消防、120、公安、武警也都火速赶到，展开救援。最终108人在这一系列爆炸中殒命，38人受伤。这是新中国建国以来最严重的一起爆炸案，连续5起爆炸案，而且是在方圆3公里的范围之内，难道是被轰炸了吗？但是大家很快就冷静下来了，咱们这块又不是乌克兰，这不可能啊。那最有可能的就是天然气泄漏造成的爆炸吗？警方迅速对其展开调查，20多名爆炸专家进入现场，仔细检查后发现不是天然气泄漏，然后就在爆炸现场发现了炸药的残渣，而且这5处的炸药类型、装置类型、引爆方式完全一致，也就是说这是有人用炸药炸了这5幢楼啊，太恶劣了，凶手会是谁呢？这么一查，一个人浮出水面了，他就是时年41岁靳如超。他呀住在国棉三厂宿舍16号楼201，他与楼上301一直矛盾不断，曾经扬言我他妈炸了楼，让你们都给我死。而最开始爆炸的15号楼被炸的墙洞里面就是他继母的房间，他对继母也是长时间的怀恨在心。五金公司宿舍则住的是他的前妻和现任的丈夫，市建一公司宿舍是他前妻父母的家。对于靳如超来说，他和前妻离婚那都是岳父岳母捣鼓的，而最后爆炸的那个2层小楼原来是靳如超老妈的，后来老妈给了姐姐，姐姐私自卖给了别人，钱却没有跟靳如超分，靳如超十分不满，一直要扬言报复。他不仅与爆炸的这几个地方全都连上了，他本身就有前科啊。1988年，他因为强奸罪判刑有期徒刑10年，1997年减刑出狱。警方在搜索靳如超被炸的家，发现了一本日记，在日记中他详细记载了炸药的配方和杀人方法。而这次爆炸，靳如超的父母（括号继母）也都被炸死。这家伙为了报复社会，连爹妈都不放过呀。在案发8个小时之后，靳如超被认定为重大作案嫌疑，公安部对他下达了 A 级通缉令。通缉令发出之后，警方接到了不老少线索。小货车司机老张，他举报了，说有一个长相酷似靳如超的人，在3月15日下午搭他的车，要拉一点饲料去石家庄。那哪是饲料啊，肯定是炸药啊！老张看这个人状态不对，害怕有危险，就没拉他。虽然老张不知道他去哪了，但知道他的饲料是在白沙村买的。警方到白沙村一调查，那是不查不知道，一查查到一个大窝点呢。白沙村有一个废弃的工厂，里面不生产饲料，而在生产炸药。工人看到警察来了，都赶快跑了。厂长也非常慌张，很快交代了，他叫做王玉顺。1年前，他和妻子来到这里，一直在这块生产炸药。警方在这块提取了炸药的样本，与爆炸现场残留的炸药进行对比，发现成分完全一样。警方拿出靳如超的画像，让王玉顺辨认。王玉顺一眼就认出来了，没错，他在我这块买的炸药还是大客户呢，分2次买走了575公斤的炸药啊！575公斤炸药足够现场用的。一般人犯罪之后啊，都会逃到熟悉的地方，但根据警方掌握的情况，靳如超没啥熟悉的地方了，也没有联系过亲人和朋友，那咋联系啊？都被他炸死了。深挖他的经历，他曾经在86年到88年之间在云南贩过烟叶，因为生意2次去过深圳。1998年前后，他在海南省三亚市打过工，所以他潜逃南方的可能性比较大。果然，3月22号晚8点30，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的一名摩托车司机陈学球报案了，说他骑摩托车回家走的时候，突然在路边的丛林里头看到一个男的带个编织袋，要求搭车，问袋子里装的是啥，他啥也不说，还特别怕别人看见他的脸。陈学球觉得这个人肯定有问题，于是想方设法的就看到他脸，发现与通缉令上的靳如超照片十分相似。这个男的离开之后，陈月球立刻到派出所报了案。警方迅速赶到现场，沿途查访，发现这名男子在附近的杂货店买了一瓶饮料，还有香烟。警方在小店里头提取到了男子出没过的饮料以及钞票，在上面发现了指纹，经过技术对比，与靳如超的指纹完全一致。靳如超就是他，他就在此地。警方加大搜索力度，3月23日早上8点20，警方根据民众提供的线索，终于抓到了爆炸狂徒靳如超。在他身上还搜到了携带的365克硝酸铵炸药、34枚雷管。抓捕他时，他没有反抗，只是重复说自己有钱，口袋里有1200，希望拿这个钱呢给民警，民警能够放他一马。那可是108条人命啊！靳如超居然想用1200块钱解决，咋想？人现在是抓住了，可警察们还是疑惑呀，他为啥要炸5栋楼，炸死那么多人？这些人跟他都有仇吗？ 经过后期的一系列深入调查，大家才知道他之所以这么做，真不是一时脑热呀，可以说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呐。金如超啊，8岁就患上了中耳炎了，这个病不大，搁现在很容易治好，但是当时医疗水平有限，他没治好，失去了大部分听力，听不见了，说话也逐渐变得不清晰，金如超和人交流啊就困难了，他就被嘲笑、被歧视、被孤立，金如超变得沉默孤僻，他觉得都是因为家人不救他，他才这样的，他开始仇恨家里人。金如超20多岁了，想找对象，就让姐姐给他写个征婚启事，但他姐知道弟弟啥样啊，不想连累人家姑娘，就不再写，让他十分的气愤呢，拿起气枪来就要打姐姐呀，幸好被家人夺了过去，要不然就出人命了。后来呀，金如超还真结婚了，妻子是做化妆品生意的，他们还有了个儿子，婚后二人一起推销化妆品，渐渐有钱了。有钱之后，这个男人就开始花了，而他的花也让他付出了代价呀。1988年，金如超因为强奸罪被捕入狱，妻子念在往日的夫妻情分上没有抛弃他，还经常去监狱里看他。但这时候金如超心里已经很扭曲了，他觉得所有人都对不起他呀，周围的人都在害他呀。一次妻子去监狱探监，金如超的狱友给他倒了杯水，金如超就一口咬定他们有一腿，非要杀了这个狱友不可呀。这件事让妻子心灰意冷，和他离了婚。得知离婚之后，金如超心里的仇恨是越来越多，他甚至觉得儿子都不是自己个儿的。金如超在牢狱里头8年多一直在写日记呀，总共写了几十万字啊，你这以后出去写网文小说嘛多好啊，绝对不可能拖更啊。但是他这个不是小说，这几十万字都是在控诉亲人，还要说自己要复仇杀人，还认真地记录了各种杀人方法，可以说是触目惊心呢。1997年，金如超出狱了，在服刑期间母亲去世了，父亲给他娶了个后妈，金如超一直觉得对不起亲妈，出来之后稍有不顺心，对父亲和继母就是大打出手，还有几次要用刀劈了继母。看见金如超越来越偏激，妹妹很害怕，说不定哪天就轮到自己个儿啊，于是他搬出去了。金如超就继续朝父亲和继母、姐姐和前妻要钱生活。2000年，他认识了云南女子韦之花，并结成了男女朋友。一开始金如超伪装得很好，给钱给租房子，很关心他。时间一长，金如超就原形毕露了，经常打骂他，还不出去赚钱，逼韦之花出去偷东西养活他，这可真是软饭硬吃，硬吃软饭呢。3个月之后，韦志华忍无可忍，逃回了云南老家。不久之后，金如超顺着他留下来的地址追到云南，要和他结婚。韦志华当然不同意了。2001年3月9日，金如超用柴刀砍死了韦志华。他觉得杀一个人也是杀，杀一群也是杀，他要把对不起他的人通通杀光。1周之后，也就是2001年3月16日，金如超就知道了这起新中国成立来最大的爆炸案。在案发前呢，金如超买了25公斤炸药到空地试验，但由于听力障碍，他听这个爆炸声啊不大，就觉得这个炸药的威力不强，所以他在后面炸楼的时候啊加大了药量了。当办案民警告诉他炸死了108人的时候，金如超非常吃惊啊，这108人里头除了自己的老爹和继母，没有他要报复的亲属，全都是无辜群众啊。最终金如超因犯故意杀人罪、爆炸罪被判处死刑，王玉顺、郝凤琴因犯非法制造、买卖爆炸物品罪判处死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向金如超提供了雷管和导火索的叫胡小红的这个人，犯非法买卖爆炸物品罪判处死刑，缓刑2年执行。2001年4月29日，金如超、王玉顺、郝凤琴被执行了死刑。